耶稣应许，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交流站。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卢牧师好。
你好，我是卢文。我们恭敬的向内地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同工，向他们问安。
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内地的同工啊，我要是内地的同工啊，听见卢文牧师这样的问候，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哎呀，其实我心中的负担呢，就是中国心。
是，
那我真的能够维持到现在，还是有精神、有能力去侍奉主呢，是神给我的中国心。
我想卢牧师的三个心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如果你见过卢文牧师呢，你一定记得他的中国心、教会心、宣教心。我觉得这个三个心呢，应该是常常放在我们里面。
这个是神的恩典。
嗯嗯，
我根本三个心都没有做到什么，但是神给我这三个心，就叫我呢，生命有目的，不住的努力。到现在我还可以坐在凌晨旁边追随他侍奉。
诶，卢牧师，我突然在想啊，你这三个心有没有版权的？
没有。
能不能借用一下，说啊，我也有三个心，因为我从这个卢牧师那里听见中国心、教会心啊，这个宣教心，所以我也愿意朝着三个心来努力，可以吗？
那我的三个心怎么来的呢？
嗯，
我本来是在香港长大的人，是英国的香港、英国管制的香
港的，对，那个时候香港对
的公民。
嗯嗯，
那么我在1962年受圣灵感动信了耶稣，但是圣灵真的在我心中大大的动工哦，就体会到呢，我不是英国人哦，我是中国人哦。中国很多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哦，所以就神给我一个中国心，
中国心，
觉得今生是为中国而奉献。
嗯，
我来参加你们福音电台的工作的时间呢，中国里头呢差不多没有教会啊，很少、很少人信耶稣。
那个时候是封闭的，
对啊，对啊。
嗯嗯。
那么我的教会心呢，我就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心呢，我就去念神学了。
嗯，
但是神学毕业的时间失业哦，
嗯，
没有机会工作哦，我就去了美国念书。
嗯，
念那个心理学，
宣教，宣教，
心理学，
心理学，哦、
心理学。但是呢，教会叫我回去哦。
嗯，
念完心理学，教会就叫我回去。那我就在教会当中做了7年的工作呢，就神给我一个真的教会心。你做堂主任呢、你不能够不管教会的事情，不能够不关心这个执事啊、侍奉者
的
人啊、弟兄姐妹的需要啊。
嗯嗯。
那么在那个时间呢，我真的考察圣经，学习怎么样讲道，怎么样牧养。那么我发现呢，这个不能够分开的。假如我有一个中国心而没有教会心，根本不晓得怎么样做。
嗯嗯，
你不能够空口讲我爱中国。
是是是。
现在面对的是中国的教会。
嗯嗯。
那我还有一点呢，最后一点马虎的讲了啊，
宣教心。
我1967年回到自己的教会做堂主任。1968年我就开始拆船了，因为圣经是这样讲。
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拆船就是宣教，很多听众以为 卢文牧师改行啊，去拆那个船了。
他们现在都
懂得
拆船这个字的了。但是我开始拆船的时间呢，华人教会根本没有这个名词。
嗯，
那么所以我就说要对外宣教，对外布道，
就是走出去了。
教会
要走出去，对、
啊。感谢神，前两天呢、我在家里头还请那个冯医生两夫妻，这是内地会的现在的总负责人，在我家里呢聊天，跟着呢去吃晚饭。哎呀，这对夫妻呢是华人当中的真的很认真的侍奉主，真的现在负责带领内地会，现在不叫内地会了，这是什么东西？
海外基督使
团。你不得了啊！你现在这海外基督使团，他们是总负责人。他们告诉我呢，现在整个海外基督使团呢，有1400个宣教士。
宣教士，哇，也是相当庞大的数字。
但
是好像已经有萎缩了，好像我听说
没有。
没有，
其实它不断的进步，
增加，
从我开始参与那个内地会的工作的时间呢，他们宣教的工作不断的进步，是神的恩典。那好了，我们谈的太多了，好不好？谈谈现在我们内地教会面对的难处。
其实今天呢，我们啊，在这个晨曦交流站里面要谈的也是关心内地教会的一些现况啊。有人说现在内地教会从去年开始啊，一直到现今，始终是处于一个寒冬期啊。很多教会当然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我们都知道。教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一些影响，那当然最直接冲击的就是教会哈。那么曾经就有听众啊，也是我们的学员呢、也是晨曦讲座的这些教牧同工，他们就很实际的分享一个现况。罗牧师，我们来看看，虽然我们不是身处在他们当中啊，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们不一定能够体会他们的难处，但是我们真的愿意来分担，也为他们来祷告。那么教会面对的困境就是，他提到主日学，小朋友儿童主日学要强制的取消，青年的查经班呢也要暂停了，还有呢，最让弟兄姐妹觉得非常矛盾纠结的就是，感觉到这种政治已经涉入教会，被当地的公安关注啊，减少服事等等。那么这个是一个好像变成教会现在。不能说是全面，但是差不多是很大地部分地区的教会呢都有同样的问题。
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公安在教会的门口呢叫来聚会的人
回家
签字证明他以后不去教会。
哇、还有这么严重。
哎、
我知道、有的是
这个是最严重的。
有的是在门口一看这个青少年就请你回家。禁止你来教会，即便是跟着父母去聚会的一些年轻的这些孩子，都被强迫的要回家。所以教会的确作为一个教牧人员呢、我在想，如果我是教会的同工啊，主要负责人，我礼拜天我本来很开心的在门口欢迎这些弟兄姐妹来，可是有这样一个画面被限制、被关注的时候，的确是很困难的。
我们。听到内地的同工这样子的分享，凌晨跟卢文心里都很痛。我们还是坚持要播音，要帮助你们呢，这个是我们的中国心。那这个困境啊，这个难处啊，可能只是暂时的。从历史看，无论哪一个地方的教会都面对难处，保罗的时间不是面对很多的难处吗？所以呢，我们看看中国呢，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十年文革的时间。那么现在比较十年文革还差很远。那不是说我们要
轻看这些，
轻看面对将来可能又有文革十年，我大概是文革十。的事情呢，不会再中国发生的了。那么现在呢，可能很多公开的教会也受影响。不是说公开教会就完全得到这个 公安的保护，不是这个意思，我有也有影响的，
限制有一些限制，很明显的。对，
家庭教会呢受影响就特别的多。
嗯，
又在乎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压力。其实呢，上头的管理的观念呢，跟下面那个中层、低层的执行的负责人，有落差，
有落差。
所以呢，我们从历史看，不要这么紧张。我刚才讲呢，这个困境可能
是暂时的，
暂时的。
罗牧师，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是暂时的？刚才你分析了一些情形，那很多弟兄姐妹当时他处在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那他应该怎么样来自处啊？我觉得这个才是
我们
关键的。
我们的领袖都爱同胞的，
嗯，
他现在又要求我们呢爱国，
嗯，
那个卢文呢整天讲呢，其实我是爱国的，你爱不爱国啊？
我当然爱国
啊，所以我们爱国就爱同胞嘛，
嗯，
所以呢，这个因为政治、因为经济带来的压力呢，因为现在呢。2019年开始嘛，
嗯，
中国跟美国的经济贸易战还没有打完，而且呢可能
可能越打越热，
不晓得怎么样子。但是呢，我们送两节圣经给听众朋友，好不好啊？
好。
那么凌晨，请你翻开诗篇29篇，
嗯，
10节、11节两节，这两节圣经呢。常常都是很多传道人勉励我们现在面对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困境，
嗯，
但是呢，诗篇29篇10、11，请你念了。
好，诗篇29篇，这是大卫的诗啊。他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那你要看呢，不是保罗彼得看他们面对的难处，现在我们看呢，这是耶和华坐坐为王。
嗯，
耶和华坐坐为王呢，有两样的情况要看。我们的耶和华呢，坐坐为王直到永远。
嗯，
甚至呢，在那个十一节里头呢，给你什么？
嗯，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平安
啊！对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面对困境的时间呢，求神给我们好的盼望，
嗯，
坚持我们的信心。
对，
那我们现在谈谈呢，刚才凌晨牧师也报告呢，主日学被取消。青年查经班暂停，不只是等等很多这样子的难处，
很多的限制了。
对，面对这样子的难处呢，我觉得呢，教会应当是想啊，就是面对这样难处的教会呢，应当好好的化整为零。
哎，化整为零，对对。其实现在很多教会，罗牧师，很多教会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个危机啊，他们已经尝试在做这个所谓化整为零的动作哈。那么好像今天你不让我聚会，我就不聚会了。我曾经听过一个教会更有意思，公安规定他们礼拜天不准聚会，
嗯，
所以他说礼拜天不准聚会，那我礼拜三聚会好吗？啊，所以礼拜三反而就没有太多的干涉，所以就变成哎，好像因为我们基督徒传统的观念就是礼拜天是主日嘛，那么只有主日才是主日聚会啊，那么周间就是没有聚会，他就礼拜三聚会也就没有受到限制。所以我刚才提到啊，这个化整为零，您提到化整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的一种智慧啊。
那凌晨牧师充满智慧，现在告诉你，不单可以在主日礼拜神，其实你一个礼拜7天都可以，
天天都可以找一天，
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你不给我进出这个教会的建筑物聚会，我可以在家里敬拜神啊，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害怕哈，
嗯，
觉得说哎呀，在家里聚会会不会也受到一些干涉？ 那么怎么样去这种心境啊，刚才罗牧师提到这两节经文我觉得很宝贵，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哈。那我觉得这个是对基督徒来说真的是一个信心考验的时候，那学习更多的来信靠神。
我在家里聚会没有说是某一个教会的聚会，我家跟我家里的人跟我最亲爱的朋友一起唱诗读经祷告，我觉得公安呢一般呢也不会这么严重的感觉，这样子呢一这样子就变成世界新闻了，令到我们国家的政治领袖都尴尬的不得了啊，对不
对？好像连家每个人的家务事都要管了。
对了，家庭的聚会、团契的聚会，甚至在家里有主日学等等呢，其实可以呢代替了在教会建筑物里头的聚会。
但是这个化整为零啊，罗牧师啊，如果我是教牧同工，那我也想尝试啊化整为零。那但是这个应该也是要有一些的规划，有一些的计划，怎么样来帮助弟兄姐妹做一些啊家庭也好或者各方面来分配，而不是啊这么简单的说啊我们就在家里聚会，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的计划规划，让弟兄姐妹真的可以在家中开展属于自己的聚会？
林晨牧师啊，你真的非常有智慧啊，如文就是这样想啊。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做教会同工的呢，教会化整为零的时间呢，你要好好的栽培领袖。
对了对了对了，
这些领袖可能是传道同工，可能是执事，可能是非常爱子服灵命不错的弟兄姐妹，
对对，家长
去多注重爱教会爱弟兄个别的关注。现在的名字就这么辅导，这是人与人的关系。那我们要栽培更多的领袖，一间教会可能变成十件的家庭聚会
小组，
那么你就是要有十个的，可能说是传道人，也可能是执事，那有个别的关注。所以我们现在谈的个人工作、舞蹈工作，甚至传福音也是个人布道的工作。那这样子的困境呢，在困境当中呢，我们用的原则是化整为零。
罗牧师，我就看这样一个策略啊会更加乐观。我的意思是说，可能过去在教会大教会呢，大家的焦点呢全部是集中在这个堂主任啊或者是传道同工。那么如果我们有好的策略训练这些啊小组长或者是执事，或者是好像罗牧师所说的成熟的信徒，让他们可以在家中做带领的工作，是不是无形当中啊反而会让教会的这个牧养的体质啊能够更好一点？因为弟兄姐妹在小组之间的互动啊、关系啊、认识啊，这种彼此的带导会更加的密切。那么这种牧养的这个果效呢，可能远比在堂会这种单向式的宣讲会不会带来更好的果效？
那其实这个是圣经的基本原则。从前呢，耶稣道成肉身，我们只是庆祝圣诞节，忘记了耶稣最重要的工作呢是呼召门徒，训练门徒。结果呢他离开世界的时间呢就有那个使徒了。那么保罗的工作我们也可能忘记了，保罗不断的努力开放布道建立教会，他最终呢写那个教牧书信，这是关心栽培他离开世界以后的接班人。那现在呢，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呢最好是现在林晨牧师提醒你啊，多一点的栽培。
对，栽培，对了。
你不能够带他去什么神学院念书，你呢做传道人找一些资料来，按圣经的真理训练做执事的，训练那些真的能够好好的 在教导牧养当中做义工的人呢，好好的带领这些现在发展为零了，
对，
以后就是多一点的传道人的了。
其实现在也有人说，比方刚才罗牧师提到的，比方现在的化整为零，比方小组查经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对，
让弟兄姐妹在其中呢，从神的话语里面，一方面信心得以坚固啊，另一方面呢，能够在真理上有机会更扎实的来建造自己圣经的这根基。我觉得这个在整体来说啊，未必是一种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真的是一种祝福哈。我们说虽然有一些限制，但是呢，因为化整为零的缘故，所以我们反而能够比较落实的去做一些栽培训练的工作。
现在这个社会，你看新闻呢，就发现呢，整个世界都是政治化。
是
哇，现在的英国什么脱欧、离欧，哇，这个搞得混乱。法国，你们看见那个王背心的运动，
王背心运动，
哇，这个政治影响了整个世界。那你刚才提到呢，我们内地教会的同工呢告诉我们呢，政治涉入教会。那其实呢，我们看圣经呢有一些重要的原则。罗马书告诉我们要顺服掌权的。
掌权的，对。
那么这个呢掌权他的权柄是来自神的。要顺服掌权的。现在我们请那个林晨牧师再念念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
好，这节经文也是很重要的哈。提摩太前书二章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那我们刚才讲罗马书叫我们顺服掌权的，提摩太前书叫我们为在位的
君王
掌权的人
祷告
来祷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耶和华永远坐作为王，就让圣灵改变人的心，这个基本原则，不是叫你去打仗啊，不是叫你去反抗啊。那么香港呢，前几年不是有什么和平斗争就不能够斗争的了嘛？哎呀，这我觉得
罗牧师可能我们讲这些名词，可能内地会觉得比较敏感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整个社会的一些现象，我们应该关注的。
那政治影响的不同的层面，也影响了教会。我们教会的领袖呢，在这样子的情况，这个社会普遍的情况，不单是我们刚才谈，不单是中国哦，其他国家都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的哦。我们去带领教会牧养教导，应当有智慧，应当低调，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基本的道理。我们在神的面前应当有的责任。所以在政治涉入教会的时间，那我请林晨牧师评论避免正面的冲突，多注重个人的工作。请你评论。
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要有智慧去面对执政者啊，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这样的看法，有的时候执政者因为他们要执行当地的一些的政策决策的时候呢，那我们不晓得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那作为一个公民哈，我觉得当我们学习忍耐顺服，不正面去冲突的话，其实会不会也无形当中化解一些不必要的危机？那么相反的，好像刚才罗牧师提到的，基督徒我们不是鸵鸟心态啊，而是我们真的愿意选择用一种比较谦卑祷告的态度呢来面对目前的这个困境，而不是真的正面冲突。用中国的一句话就是你跟着政府对着干啊，其实有的时候是吃力不讨好的，
可能你顺道是为这个缘故就更麻烦，对不对？那其实呢 这个做法呢有基本的原则，我们已经谈完再谈，就是我们应当顺服掌权的，也为那个领袖们在位的掌权的为他们祷告，那么使到老百姓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那这个是对政治的态度。但是我们教会里头呢就要注重个人的工作了，
对了对了 对，
训练传道同工，训练执事，训练那个基督徒们好好的委身，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正面啊教会应该去思考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这些外在的环境可能好像保罗所说的哈，这个敌人的惊吓啊，或者是说各样的一些困境、难处、刁难等等，让基督徒呢我们畏缩。但是呢，我自己就想，保罗他不是这样看的。保罗即便是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说：“我所遭遇的事，反而叫福音更加兴旺。”那么，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罗牧师提到的，我们能够借这个机会，更加的在内部让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得到好的造就、训练，会不会无形当中，可能我们可以培育出更多的个人布道工作者，我们可以培育出更好的门徒，培育出更成熟的基督徒，以至于当他们面对这些困境难处的时候呢，反而他们是更加成熟的。
神就叫你这个负担，叫你属灵的生命更高的提升，那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才是教会的元首。
对了对了，
你教会面对什么难处的时间呢？哎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建立了教会，他必爱顾羊群。所以传道同工啊，你们真的需要呢更多的仰望主、倚靠主、大发热心。那么这样子呢，为现今的教会面对难处的教会呢，你自己先好好的献上自己，你自己好好的献上自己呢，就是好像保罗一生打仗啊，他在这个提摩太前书，这样子做见证呢，谢谢主给我的信心和爱心。你真的要求主给你呢有信心，你跟主的关系，有爱心，你爱主也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爱其他的人，献上自己，这个是神给你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最后呢，我送一节圣经给听众朋友，所以请你念念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
好，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呢，你也可以一起翻开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六章的三十七节，那么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非常好的一节经文。
在这节圣经的上面呢，就谈到耶稣是生命的粮。那么耶稣是生命的粮呢，叫你永远不饿。叫你有永生。那么耶稣还答应，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感谢主，
是不是神的爱真的不得了啊？对不对？
所以面对各样的困境呢，我们相信主的爱、主的恩呢，不离开我们。而且好像一开始我们读的那节经文，重水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好，谢谢你啊，林晨牧师，你的信息真的宝贝。
好，谢谢罗文牧师和我们一起的分享，盼望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呢，真的能够鼓励大家在信心的里面继续的靠主奔跑。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